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稗子的比喻，这个是天国比喻的第二个第二讲。我们天国比喻一共有三讲啊，这是三部曲的第二部，稗子的比喻。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3章26到30节和36到43节啊，如果你有经文的话，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先做个祷告。阿爸父，接下来这个正道的时间，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求你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将这个客观的启示、主观的光照出来，引领我们的生命的更新。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大约在1000年前啊，随着这个当时是有伊斯兰教的兴起，在当时是以罗马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的，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罗马帝国就失去了很多的土地，比如说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啊，这些地方，这些大部分的近东和中东的地区都失去了，都成了伊斯兰教的地方。那么为了收复失地呢，这个教皇就呼召欧洲的基督徒组成了志愿军进军耶路撒冷，于是就拉开了浩浩荡荡的叫做十字军东征的序幕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十字军东征了不了解，但是这个十字军东征最后给人的一个印象不太好，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是主耶稣基督应该是以仁爱著称的，对不对？基督徒是以爱来著称的，但是这个打着仁爱旗号的基督徒大军，却在这场运动当中给世人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几次大屠杀。1906年，十字军在莱茵河谷就是德国这个地方对犹太社区发动了攻击杀死了屠杀了几千个犹太人。然后又在1099年的时候，当第一次的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城之后，就开始对这个城里面的百姓进行无差别的屠杀，其中有穆斯林，有犹太人，但是其中还有基督徒。所以这场屠杀后来被史书记载成了十字军东征的暴行的象征。1204年，十字军第四次东征，这次竟然是攻击了基督徒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然后把这座城市洗劫一空，屠杀了其中的基督徒。那么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不禁让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产生了莫大的怀疑和负面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就开始想说，基督教信仰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这个基督徒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爱是真的吗？为什么他的信徒如此的残暴和凶恶呢？所以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宗教。口里说着仁爱和平，对吧？但是实际上却是自私残暴。有很多人都是对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我告诉大家，关键就在于我们要知道有假信徒混在教会当中。假信徒有基督徒的名，但是却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信仰。他们的行为甚至比不信的人还糟糕。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关于教会当中的假信徒的，主耶稣称他们为叫稗子啊。为什么稗子会存在在教会里？他们会对真信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这个讲道能够帮助大家认清教会的现实，因为很多人对教会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然后成为一个警醒的和忍耐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成为一个警醒和忍耐的人。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3章24到30节和36到43节，请听神的话语。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如两个一起长，等到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马太福音第13章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这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也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就是著名的稗子的比喻哈。那么稗子的比喻是主耶稣在世上讲的第二个比喻，这个是圣经的记载的第二个比喻哈。我们上次有讲过，第一个比喻是叫撒种的比喻，对不对？撒种的比喻讲完以后，主耶稣紧接着就讲了这个稗子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好解释吗？好理解吗？非常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撒种的比喻我们记得主耶稣自己解释过，这个稗子的比喻主耶稣也亲自解释了，所以因为主耶稣有自己的解释，我们就不需要猜，我们就完全知道这个稗子的比喻在讲什么。刚才我读了两段经文，对不对？其中第一段经文就是稗子的比喻，但第二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对他的解释哈。那么我们知道撒种的比喻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以及人对神的道，天国的这个福音的道是怎么样回应的。那这个稗子的比喻在讲什么呢？稗子的比喻主要是在讲这个天国的成长经历啊，天国会成长啊，以及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认识到天国的真相。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是在天国成长的过程当中，真信徒和假信徒混杂在一起，难以分离。所以神呼召我们要警醒，并且忍耐着成长。啊，这个就是整个天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好，那我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这个经文可以分成三部分来讲。啊，第一部分是稗子的来历，稗子从哪里来。第二部分是稗子的启示，这个稗子比喻告诉我们什么。第三个是稗子的结局，这个稗子将来会怎么样啊。首先这个比喻要让我们明白的是稗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第13章24节。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啊，人撒好种在田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很好解释，因为第13章36到38节主耶稣亲自解释了哈。我们来看主耶稣的解释。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啊，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田地就是这个世界，好种就是这个天国之子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13章，如果你去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的马太福音第13章一共有七个比喻，这个七个比喻被统称为天国的比喻啊。为什么是叫天国的比喻呢？因为这七个比喻当中后六个，除了第一个以外，后六个这个比喻的一开始都有一个词叫做天国好比什么什么啊，最后两个比喻是天国又好比什么什么啊，所以很明显这个是天国的比喻。整个的马太福音第13章都是在讲天国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虽然没有这种天国好比什么，但是你看它的内容基本上也是在讲天国的比喻哈。所以这七个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那么什么是天国呢？我们上次在讲撒种比喻时候没有太多的去提到这点。那么今天这段经文，这个稗子的比喻就开始讲这个天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天国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天国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天国也被称为叫神的国啊，在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面，天国被称为神的国。马太把神的国称为天国，是对神的一种敬畏啊，天上的国是一种敬畏啊。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呢？ 讲简单一点，就是神统治的国家，神统治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面，国度里面，神掌权，这叫神的国，对吧？那么神掌权带来两个附加的特征，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不光是神掌权，还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是公义的国度，还有神是慈爱的神，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又是充满神的恩福、恩典、祝福的这样一个国度哈。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神掌权，神的公义和恩福临到他的子民，他的子民也顺服神的掌权，他们的生活法则是神公义的生活法则，他们享受神赐给他们的恩典和祝福。那么有人说，这个天国今天在哪里呢？是不是在天上呢？啊，没有，其实这个天国按照圣经来看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哈。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天国就被他开启了啊。所以这个其实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开启天国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很多的经文里可以看到啊，这个主耶稣已经开启天国，主耶稣所传的道叫做天国的什么？天国的福音，对吧？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曾经对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区的百姓大声的疾呼，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所以主耶稣来就是来开启这个天国，所以今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十字架救恩的人，都被称为天国的子民啊！所有的基督徒、真信徒都被称为天国子民。他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却是有跟这个世界上其他人完全与众不同的天国子民的身份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主耶稣后来又讲了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被称为叫天国子民的生活法则啊，那么主耶稣这个比喻呢，其实可以被称为叫天国的比喻，因为主耶稣大部分的比喻都在讲天国的属性，他用比喻的方式来向天国的子民介绍天国的属性啊。好，所以天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也许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哈。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太了解的，就是天国有一个特别的特征，什么特征呢？天国会长大，哎，这点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哈。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天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天国是属于婴儿期，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长大。那你说天国是什么叫天国的长大呢？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天国一开始的时候很小很小，它的范围、它的这个成熟度都很小，但是渐渐的它有个长大的过程，这个长大的过程就是不断有人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加入天国，成为子民，所以这个天国的范围越来越大，一开始从耶路撒冷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当中120人开始，然后渐渐的蔓延到周围的这个犹太地区，后来又蔓延到叙利亚、中东、土耳其，甚至欧洲，乃至今天全球啊。所以主耶稣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啊，要传福音直到地极，这个天国的范围啊，这个长大的过程就是天国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哈。但是天国的成长还有另外一个维度，什么维度呢？就是代表天国的教会，就是神的子民，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成熟的生命的样式哈，这也是天国的长大的一个过程。那么到等到这个天国要长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世界的末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天国终于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所以到世界末日的时候，神要把天国的子民，因为都已经成熟了，接走去到一个永恒的地方，与他享受那美好的同在啊。所以请问大家，按照这个理论，我们今天活在天国的什么阶段啊？我们活在天国从幼童哈婴孩长大成人的阶段。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麦子的比喻，其实就在讲我们这个时代会发生的事情，明白了吧？好，所以麦子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会长大，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比喻其实不光在讲天国会长大，这个比喻是在讲天国长大的过程当中啊，有个特征，天国长大的过程很不容易， 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什么说天国长大不是一帆风顺的呢？因为天国的神的国度里面存在一样东西叫做败子啊，这个是这个比喻当中最主要最核心的信息哈。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25节，主耶稣继续说，他说，即至人睡觉的时候啊，他前面介绍了天国的成长，对吧？25节说，即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什么意思啊？有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我们来看第十三章38到39节啊，主耶稣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这个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恶者是谁啊？就是魔鬼撒旦，对不对？神的仇敌哈，是他的儿子，魔鬼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啊。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宝座的右面。所以今天主耶稣在哪里？在天上。在地上世人能够看到主耶稣吗？看不见。所以主耶稣说即至人睡觉，这句话其实就是形容他暂时他的肉身不在地上的时候，就好像他睡着了，这个人子睡着了啊，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神的心意是要让天国在这个时候这个阶段茁壮成长的啊、那个人子撒了种，然后去睡觉，然后他等着这个麦子能够成长。但是第二方面，那个这段时间里面，第二方面，神的仇敌魔鬼撒旦也没有闲着。神的仇敌魔鬼撒旦不甘心，为什么呢？他不想让这个田里面的麦子长起来，他发现人睡觉了有机可乘，对不对？就开始来破坏神的计划。于是他就跑过来，在麦子当中就撒了一大堆的败子，意思其实就是在属神的子民当中啊，因为刚才说了麦子就是天国的子民，在属神的子民当中安插了很多属魔鬼的人，明白吧？因为刚才说了那个败子就是恶者之子嘛。好，哎呀，讲到这儿，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想糟糕，为什么？因为打仗了，属灵征战是不是开始了？对吧？属神的百姓当中有了魔鬼的这个属魔鬼的人，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地上啊，天国会有征战，而且这场征战是谁跟谁打呢？本质上是神跟魔鬼在征战，对不对？但是也是麦子跟败子的征战，或者说是属神的子民跟属魔鬼的人之间的征战。其实你看看历史哈，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非常的真实啊。我们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好像总是有正义和邪恶两股势力在彼此抗争，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比如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后来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该隐跟亚伯是征战的？该隐因为献祭的原因把他亲弟弟亚伯杀死，这是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然后你再继续看这个圣经，你会发现总是有正义和邪恶的两股势力在征战。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撒拉和夏甲相争，以扫跟雅各相争，雅各的儿子们把他的弟弟，把他们的弟弟约瑟卖到埃及做奴隶，在旷野当中，以色列百姓跟摩西争闹。到了王国时期哈，国那个君王时期，扫罗逼迫大卫，对吧？然后是真先知和假先知，这个以利亚和耶洗别的400个假先知之间的斗法。然后列王时期会出现好王和坏王，好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坏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个人类历史上总是有正的和反的这两股势力在征战。为什么？因为在败子里，在麦子里撒了一些什么败子，明白了吗？啊、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我要提醒大家哈，认识到国度里面存在的败子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啊、哦，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刚刚接触基督信仰的人来到教会， 他们总是对教会有很多的误解哈。有人认为教会是圣徒俱乐部，什么意思呢？哇，这里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非常好的人，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圣洁，哇，教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但是这个是真的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教会的真实场景叫什么哈？叫罪人的医院。它不是圣徒的俱乐部，它是罪人的医院。教会里面有真信徒、假信徒，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教会其实本质上它不是一个义人的这种那个群体，它是一个呼召人来到这个基督面前领受十字架恩典的地方。我指的是有形教会啊。所以自然很多人是不是真信徒啊，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如果你2000年前你去跟着主耶稣，你说哇，主耶稣太圣洁了，我跟着他，他这个教会群体太好了，然后你会发现在他这个教会群体里面有妓女，有税吏，有罪人，是不是？因为主耶稣说，我本来就是来招罪人，不是来招义人的。所以教会是一个不完整的地方，是一个罪人的医院，所以教会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大家同意吗？因为既然有不属神的人，就一定有属灵的征战，许多属灵的事上充满张力的啊。所以如果你对教会想得太完美呢，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非常的失望。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目的其实不是来看人的，明白吗？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目的不是来看人的表现，不是来寻求人的安慰和帮助，因为这样你总有一天会失望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到教会呢？其实我们是来见主耶稣的面，因为只有主耶稣是圣洁的，只有主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我们来见主耶稣的面，寻求主耶稣的救赎和恩典。如果你带着这样的目的来到教会，你就不会失望了，同意吗？啊，好，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了啊，为什么魔鬼要通过这样的方法，就是撒个败子的方法来破坏神的计划呢？他不能够直接毁掉这片麦田吗？可以吗？啊，我告诉大家，答案是不可以，因为神在保护他的麦田啊，神派天使保护他的麦田，神的子民是有神的保护的。所以魔鬼就想了一个非常恶毒的计谋。什么计谋呢？就是偷偷摸摸的在麦子里面撒一些，在麦子里面撒一些败子啊。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败子。如果你对种小麦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务农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哈，如果你种小，你对种小麦有一点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小麦田里面可不可以有败子啊。我告诉大家，小麦田里千万不能有败子啊，因为败子会跟麦子抢夺这个泥土里的营养跟水分，明白吧？啊，如果这个麦田里面有败子，这个败子最后会把这个水分跟营养抢掉，以至于这个麦子因为缺乏营养和水分就长不大。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哈？在这个没有结出果实之前呢，你是分辨不出败子和麦子的，很难分辨，因为败子跟麦子长得一模一样，一直要等到它结出果实的时候才发现，哦，哪些是败子，哪些是麦子。因为麦子会结果实，但是败子不结果实，这是它们唯一的区别哈。所以要等到结果实的时候才能分辨。不过是不是为时已晚了？因为败子早已经把这个麦子养分跟水分都吸走了，这个麦子就长得不好，为时已晚哈。所以败子又被称为叫毒麦，毒就是有毒的毒啊，毒麦子，有毒的麦子。所以当时的罗马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胆敢往别人的麦田里面撒那个毒麦的种子啊，以此报复对方的话，将遭到严厉的惩罚的啊，这是当时罗马的法律规定。所以主耶稣当时说了这个败子的比喻的时候，相信他就是听他这个比喻的听众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应该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主耶稣这个听众当中很多人其实都是农民嘛。当地的农民哈，他们应该知道败子是什么。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第一个，我们要警醒。我们来看第13章26-28节，主耶稣继续说，他说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 说，哎，主啊，你不是撒了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主人知不知道这个谁干的？知道，仇敌干的，对不对？可是这个仆人知道吗？不知道。仆人，请问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什么？仆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的？长苗吐穗的时候，是吧？仆人才幡然醒悟，哎呀，不好了，怎么这个田里面有这么多的麦子啊？他们一开始知道吗？完全看不出来，对不对？啊，为时已晚，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也会像这些仆人一样无知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有败子在神的国里面，有假信徒在神的国度当中，作为真信徒，我们要有警醒的心啊。这是这个败子的启示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告诉我们的道理哈。那么问题是，你会说，问题是怎么警醒呢？既然败子跟麦子在吐穗之前看不出来，那我们怎么警醒呢？好，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两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警醒的方法，请大家记得。第一个警醒的方法，不要论断教会里面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啊，无论你认为他是败子也好，麦子也好，不要论断他们。为什么哈？因为就是你会后悔的。你不要因为他们做了一些看似属灵的事情就认为他们是真信徒，也不要因为他们做了一些看似不属灵的事情就认为他们是假信徒。为什么呢？因为你会错的。因为当一个基督徒生命小的时候，你是很难分辨他的信仰是真是假。今天如果有刚信主的，就是有弟兄姐妹刚信主，你会发现他的生活方式跟没有信主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然后你就说啊，那个是个败子。别这么说哈，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生命会成长，对不对？你会错的。在小的时候，败子和麦子看不出来，对不对？那如果你去论断他，会有什么不好的果效呢？你要么就会后悔啊，你要么就会被绊倒。如果你认定一个人是真信徒，你说哇，这个人啊做事情啊非常的好啊，然后他懂得神学也非常的多，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个家伙做了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事情，然后你马上就被绊倒了。哎呀，怎么基督徒能够做这个事啊，对吧？被绊倒了哈。相反，如果你认定这个人是假信徒，结果他后来发现他生命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最后成了一个敬虔爱主的传道人，你就一定会后悔，是吧？哎呀，当初我为什么这样子，害得我跟他都不来往了。其实他是个很不错的弟兄，很不错的姐妹啊，对不对？所以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一个弟兄或姐妹，他做了合神心意的事，你不要论断他，你说感谢神，你为他感恩。如果你发现身边的弟兄姐妹当中做了不符合圣经的事，也不要马上论断他，你可以劝他，然后呢用福音去劝他，然后并且为他祷告。总而言之，不要去论断人，这是一个警醒的时机的行为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警醒的做法是，这个更重要哈，与教会中已经结出圣灵果子的人成为亲密的朋友。与教会当中已经很明显结出圣灵果子的人成为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基本上应该是真信徒了啊。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有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今天怎么看一个人呢？看他的果子，对不对？如果你在一个人身上很清楚的总是能够看到圣灵的果子被彰显，那么这个人大概八九不离十应该是个真信徒。那么你会说，为什么要跟他结交朋友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跟属灵的人结交朋友可以帮助你生命成长，同意吗？别忘了，请问为什么魔鬼撒旦要在这个田里面撒败子啊？为什么他要在麦子当中撒败子？他就是想让败子不成长，让麦子不成长，对吧？让这个天国不成长，对不对？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专心让自己这个天国的子民能够成长起来， 灵命成长，国度不断的扩张，对不对？这就是打破了魔鬼撒旦的计谋了，对不对？所以那你怎么成长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跟属灵的人结交，会带给你很多成长的益处，跟有果子的人结交，会帮助你看到啊，这个怎么样的人才是属灵的人？这些属灵人到底平时做什么？他们是怎么祷告的？他们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于是你的灵命就会成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警醒的第二点就是与教会当中结出圣灵果子的人啊，成为亲密的朋友。但是问题是，你会问说，那有果子的人长什么样啊？哦，因为我没果子，所以我要去结交有果子。可是果子长什么样？那我告诉大家，长什么样哈？稗子的比喻告诉我们，有圣灵果子的人有一个很主要的特征，什么特征呢？他很谦卑。你说从哪点可以看出来？哎呀，稗子跟麦子的比喻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颗麦子长满穗的时候，长满果实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笔直笔直的还是弯下来的？啊，我这边没有那个图给大家看哈，你查查百度啊，什么必应啊，你查查网络你就知道，你去看看，真的成熟的麦子，结了许多果实的麦子，它是弯下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果子太重了，以至于把它的腰给压弯了，明白吗？所以一个有圣灵果子的人，他是弯着腰，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是抬着高傲的头。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稗子就不一样了，因为稗子没有果子啊，所以稗子吸取了养分以后，它长得笔直笔直的，永远抬着高傲的头啊，所以看起来长得非常的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教会里面不要被稗子迷惑了，稗子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好的，明白吧？我劝大家哈。在教会里面，不要认为一个人能说会道，懂一点神学，你就认为他生命很好。如果他能说会道，懂一点神学，你看看他的头啊，抬得高不高，骄不骄傲？如果他是个骄傲的人，你要小心了，因为他还没结出果子，他结出果子，他就会低下头的，明白吗？所以我在这边劝大家，要结交的不是那些能说会道，懂一点神学就那个夸夸其谈的人。因为他很有可能是个骄傲的稗子，相反，要和那些谦卑的、以实际的行动舍己的人结交朋友，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稗子啊。其实讲到这儿，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正是这样的稗子吗？你记得这个以赛亚书是怎么说他的？以赛亚书42章，先知以赛亚这样形容他，他说。看呐，我的仆人，这个指的是耶稣基督，我所扶持的、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哇，这是神的仆人。可是这位仆人哈，以赛亚继续描写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哇，这个稗子，这个麦子是非常谦卑、温柔、不张扬自己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着他的巡回。所以在世人眼里面，主耶稣根本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都没走出过，对不对？在世人的眼里，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所以你可以去看后来罗马政府对这个耶稣的评论。说他们有一帮人在敬拜一个被钉十字架的犯人，这就是他那个罗马政府对这个基督教的评论，他们看不起基督徒，在世人的眼里面，主耶稣基督是不能够与那些伟大的所谓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人相比的，在世人眼里面，耶稣基督比他们逊色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的主非常的谦卑，那么最后我们主的谦卑体现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我们的罪 甘愿在十字架上舍弃他宝贵的生命，以真实的舍己的实际行动去完成了那千古的伟大的救赎，不是吗？所以今天真信徒是有基督的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是舍己的低下头，是谦卑的低下头，并且有实际的舍己牺牲的行动呢？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你要结交的朋友就是像耶稣一样谦卑舍己的人。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拜子的启示啊，给到我们，让我们要成为警醒的人。但是这个还不只是这个启示哈，拜子的比喻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要忍耐，或者说我们要忍耐着成长，或者说能忍耐着结果。为什么哈？其实很好理解，因为你看刚才说了，为什么魔鬼在这个田里面撒一些稗子啊？因为要抢夺养分，对不对？稗子正在无情的抢夺麦子的养分和水分。其实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去服侍教会，你就知道每一个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有美好的愿景，栽培门徒，那个伟大的讲道施工，对不对？吸引很多很多人来到教会。但是你知道吗？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过不了多久，这个新创立的教会就会遇上麻烦。为什么？哎，过不了多久，这个属灵征战就来了。以至于原先的美好的愿景，原先设计好的门徒培训啊，这些都无法实施，因为魔鬼在教会里面是撒了一把什么稗子嘛。这个稗子进了教会以后，进了这个田地以后，就占据了宝贵的教牧资源，或者是混乱了教会的教导，让这个真信徒开始迷惑怀疑，然后也得不到足够的牧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智慧的教会应该专注于门徒栽培啊，把其他的事情尽可能的放在一边。就是如果你有智慧，如果你将来服侍教会，你就记得这一点，要专注于栽培门徒，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在一边。否则你一直会被这些繁琐的事情、事务性的事情搅扰，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实施真正的教导。这就是魔鬼的这个撒稗子的一个非常恶毒的计谋哈。但是我在这边必须要跟大家说，不要只看教会，更重要的是信徒自己要认识到稗子的存在，并且愿意忍耐着成长。为什么愿意忍耐着成长？因为教牧资源被稗子抢走了，对不对？但是虽然教牧资源被稗子抢走了，但是对于一个积极追求生命成长的基督徒，你觉得他能不能继续成长呢？我告诉大家，答案一定是的。只要你愿意追求，你就一定能成长。你说从哪里知道啊？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凡祈求的就怎么样，给他，对不对？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只要你愿意追求，你必得着基督的生命。使徒保罗在最软弱的时候，他背上有一根刺，他祷告了三次，然后神没有把他拿走。然后他就问神，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呵呵，是不是？所以今天稗子抢夺了教会的教牧资源，稗子混乱了教会的教导，没关系，只要你是一个愿意追求的基督徒，你一定能够享受到神够用的恩典，然后得着生命的长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稗子无情的抢夺麦子的养分和水分，但是对于追求生命长进的人来说，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忍耐着成长，明白吗？其实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不是吗？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忍耐的人？有一次他对周围的人是这样说的那次是因为门徒赶不出那个污鬼然后他说主耶稣说，哎，这个又不幸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真不好过，因为他看着这个罪恶败坏的时代，他看着这些无知的门徒，他一直在忍耐着。他传道的时候 你知道存的忍耐的心有多大吗？对不对？当他走向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山的时候，也是忍耐着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走向哥哥他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因为他被鞭打，他被审讯，一晚上没有睡觉，每一步走向走十字架的道路，每一步都是要忍耐的。后来他实在背不动他的十字架，圣经记载说，后来没办法，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跑出来，对不对？替他背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忍耐到一个程度，已经是不能够再继续行走他的路啊。最后他在哥哥他山上忍耐了差不多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在痛苦中忍耐着，直到主把他的灵魂接走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徒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忍耐是基督徒的美德，知道吗？啊，因为爱是恒久什么？忍耐。真正的爱是忍耐的爱，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有九个果子，里面有没有忍耐？所以啊，这个使徒保罗劝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凡事忍耐，对吗？啊，忍耐的经文很多，如果你要去查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圣经 APP 一查就一大堆。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稗子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神国成长的过程当中，真信徒和假信徒混杂在一起，难以分离。神呼召我们要警醒，并且忍耐着成长。好，我们讲了稗子的来历，讲了稗子的启示，最后来讲讲这个稗子的结局哈。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会关心这个比喻，最后这个讲到这个稗子结局怎么样呢？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国里存在稗子，那么怎么处理这些稗子呢？这就是接下来这个比喻要说的哈。我们一起来看13章28-29节，主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正确处理稗子的方法哈。13章28-29节。首先我们来看错误的方法。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这个仆人的想法很简单，哎呀，主啊，怎么这么多稗子啊，我们把它拔掉好吗？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方法行得通吗？行不通，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因为什么呢？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稗子跟麦子成长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稗子跟麦子非常像啊，他们在成长的时候会盘根错节啊，盘根错节，就是因为都要抢养分，都要抢水分，结果呢，麦子的根也长得很远，稗子根也长得很远，结果两个盘根错节。如果你把稗子啊硬给它薅出来的时候，麦子也被你薅出来了，知道吗？啊，所以不能够去拔那个稗子，因为一拔稗子，麦子就被拔出来了。其实你看看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正是这样的情况。真信徒跟假信徒之间的关系啊，非常复杂的，明白吗？有肉体的关系，有情感的关系，有各式各样的关系。有可能夫妻当中一个是真信徒，一个是假信徒。有可能父母当中，父母孩子当中一个是真信徒，一个是假信徒，对不对啊？所以理不清。如果你今天把假信徒硬要赶出教会，那真信徒会不会受伤呢？一定会受伤的啊，尤其是跟他关系非常亲密的这个真信徒哈。所以教会有个原则，除非一个信徒犯了明显的而且不愿意悔改的罪，教会要实行惩戒，否则就没有理由把他赶出教会，明白吗？如果你硬来的话呢，你会伤到这个真信徒。那么怎么办呢？既然不能拔，既然不能薅，怎么办呢？刚才说什么？还没有讲到哈。我们来看13章30节啊，我们来看主耶稣继续说，怎么办呢？啊，主耶稣说，容这两样一起长啊，等到收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别拔那个稗子，你让稗子在神国里一起长。哎呀，主啊，那个养分不是被他吃掉了吗？前面说了，主的恩典够用，主浇的水够多，主的这个土里面养分够多，让它跟稗子一起长，只等到收割的时候再处理。 这是对拜子的正确的处理方式。所以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你的眼睛不要老是去看谁是麦子谁是拜子啊、哦，这个我在这边劝大家啊，不要讲完了拜子的比喻就开始说你看他是拜子，这个别这么做，不要去分，让他们一起长，明白了吗？啊、哦，一起长什么好处啊？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刚才讲到了啊、哦，第一个好处刚才讲到，就是不会伤到麦子，对不对？啊、哦，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好处不会伤到麦子，因为不把它硬拔出来的话，就不会伤到麦子啊。第二个好处是让麦子可以长得更好。你说麦子在怎么会麦子长得更好呢？因为如果在一个田里面有麦子的话，这个麦子会更有生命力，大家明白吗？哦，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田里面有麦子存在，这个麦子的根呢、啊、就不得不走得更远，在土里面走得更远，伸得更远，才能够吸收到这个土壤的营养跟水分，这样就让这个麦子啊，这个根可以更就是走得更大更大的范围，让这个麦子长得更稳固，所以风吹雨淋都不怕了，因为它的根非常的稳固啊、哦。所以同样的道理，因为有假信徒在教会里面存在，以至于真信徒的生命就更加稳固。真信徒这个假信徒的存在，促使真信徒去更加的去追求神的道，并且让他们更加的警醒，更加的忍耐，对吧？刚才讲过了，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怎么样，更加的成熟。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败子在田里面不要薅它，这是神的智慧，神很聪明的，远远比那些主人远远比那些仆人聪明，神远远比我们聪明。不过讲到这里，讲回来，神是不是永远存留那些败子呢？当然不是，败子不可能永远存留在神的国里，因为收割的日子终将到来。所以接下来我要讲讲这个败子的结局。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三十节哈，主耶稣继续说，他说，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讲的就是末日审判了、啊。啊，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解释啊，在十三章呢，三十九到四十二节，主耶稣的解释是，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对吧？收割的人是谁呢？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就是那个时候薅出来啊，世界的末了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就是天使，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啊，这个败子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啊，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所以这个就讲的就是末日审判。主耶稣，我们发现主耶稣讲的特别的仔细，是吧？很详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主耶稣要警告那些听了他的道却不悔改的败子。所以对于一个没有真正信主的人，我们发现他们的结局真的很可怕，他们将面对永恒的地狱的烈火，他们要受永恒的刑罚，这就是败子的结局。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谁是败子，但是我在这边呼召你们，如果你们听了这篇讲道，愿意幡然悔悟，真正的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那你就可以避免败子的可怕结果，去享受麦子的丰盛的结果。那么麦子有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哈，第十三章的四十三节。那时义人啊，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义人指的是被主耶稣因信称义的人啊，那些真正信靠基督的人，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要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永恒的国度。这个时候国度长成了，长好了，成熟了，他们要进去，并且在那里要干嘛？发光啊！为什么发光啊？因为他们得着这个神的荣耀。你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有一些讲天使的这些片子的时候，发现哇，天使都是发光的。我跟大家说，不是天使发光，是圣徒，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发光的，因为他们得着神的荣耀，他们是光明的子女，享受永恒的祝福。 所以主耶稣的最后这句话其实是给我们今天这些麦子的极大的安慰，不是吗？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真信徒，你要警醒，你要忍耐，你要忍耐一生，对不对？然后你要与败子抗争，你的一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当你经过这短暂的苦难以后，就将拥有永恒的平安与荣耀。所以这句话是给我们一切今天真正的信徒的一个极大的安慰，不是吗？所以麦子的比喻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在今天世上的样子，它是一个成长的国度哈，这是一个包含了麦子的不完全的国度。在神对这个国度的旨意当中，这个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是借着麦子的存在让麦子可以长得更加的强壮。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怀着永恒的盼望警醒，并且忍耐着成长，直到见他的容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是这样，那么请问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专注在我们自己的灵命成长上，不要去论断别人到底是败子还是麦子，然后要认识到教会是不完美的，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专注自己如何更好的去成长，以至于这个天国能够有一天能够长成耶稣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美好，我们也谢谢主耶稣用比喻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一经打开发出亮光，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神的国度当中有败子，应该采取一个怎样的正确的心态来对待。祈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常常把这样的智慧放在我们内心里面，使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来荣耀基督的名。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